我们刚刚我们那个看到了哈，那个彼得第一次跟从耶稣是在约翰福音1章40到43节，第二次跟随是在路加福音5章哈，这都打错1节到11节嘛。刚刚我们查那个主日信息都讲到了。那我们今天来看呢，这个跟从耶稣又是一个跟从耶稣，是在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21章18，那是18、19节，应该是一节到，对不起啊，有错，1节到第19节哈，第1节到19节。那那个有没有经文？有经文，好。那我们来读好第6节哈。这是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刚刚我们看到啊，他有好三个名称，讲的是同一个加利利海，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就记在下面。有彼得，有西门彼得，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和加利利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啊。那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这个鱼甚多哈。耶稣所爱的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米，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好，他们吃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牧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说你爱我吗，心里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18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使得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说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好，今天我们两篇的信息都讲了跟从，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求神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这个需要跟从主哈，是每天的功课哈，每天的功课。好，我们来到这个这边哈。彼得在主耶稣这第三次的呼召， 第三次的呼召，那那个第二次呼召就是他说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就主没有离开他，主呼召他，对不对？第二次找他的时候没有责备他，然后打了很多鱼，让他觉得很惭愧啊，半途而废，他就又回去打鱼啊，所以他那个这是我们这个早上读的，我们早上也讲到人子来，他又做两件事，一个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还有是寻找挽回失落的人。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就问自己，我是不是我的信心是被已经失落了啊？好，那为什么这个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彼得他第二次已经好像已经忏悔了，怎么这时候他又说要去打鱼了呢？这是我猜想啊。因为那时候呢，五旬节还没有到，所以呢，圣灵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可能传福音哈就没有果效哦，所以呢，得不到人的时候呢，叫你拼命传福音都没有人要信主，所以想一想，哎呀，太不划算，还不如去回去打鱼吧。那彼得呢？主要彼得得人，结果他两次都要去得鱼哦。还有一个，他说我去打鱼哦，我打鱼去。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跟着同去，他自己的软弱影响到别人，把别人拖下水。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你要小心，你不要以为 你自己我软弱，我就软弱，你不要理我，我就是这样软弱，但是你的软弱会影响别人的，会影响别人的那个会拖累别人。上一次的和这一次相同，都讲到彼得和他的同伴捕鱼，捕了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有捕到，什么都没有，那上一次耶稣是叫他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就网了一网鱼，这一次是叫他们把那个网那个撒在船的右边，就又是捕了一网鱼，捕了一网鱼。那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使徒约翰，他的反应比较快，他记起上次的经验，他就马上，刚我讲的，上他们也捕了一夜的鱼都没有捕到，然后呢，耶稣出现了，他们就捕了一网鱼，这次是同样的事情发生，他就反应，他说那是主。当他这样跟彼得讲的时候，彼得怎么样？彼得。反应很有意思，他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刚刚才在使女面前三次不认主，对不对？刚过没有多久，这时候呢，他的反应不像上一次，他上一次的话，他就跪在主面前说：“主啊，我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这次没有，他这次是树上这个。外衣就跳在海里，马上游到岸上来见主。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区别？因为在上一次他学习，他有一个经验，他学到了一个经验，就是什么？上次主没有离开他，也没有斥责他，他知道爱他的主永远不会永远不会离开他，永远都会给他回头的机会。所以他这一次他就束上外衣就。到那个主的面前了，当他们上岸的时候，主竟然为他们预备了 早餐、有饼和鱼，然后耶稣跟他们讲说，拿几条你们刚刚捕的鱼来，他们就拿了鱼，拿了鱼 给那个主去烤。那我们就在想，所以呢，这些门徒他们也尽了，他们也出了力了，对不对？因为他们把那个鱼，他们捕的鱼拿来给耶稣嘛，是不是这样？那我请问，他们的鱼从哪里来的，他们的鱼也不是耶稣跟他讲撒到右边，所以那个他们拿的那个鱼也是主的供应。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无论我们在工作，所有我们所领受的都是从主来，都是从主来。 哦，上一篇讲到尽在不言中嘛，对不对？讲有的时候不需要讲话，动作他就能够表达他要。那这一次呢，主用行动来告诉他们什么？这个为他们准备了这个饼和鱼，在告诉他们，他有一个信息在里面，是告诉他们，那告诉他们就是在说什么？你们不要担忧，因为你们说要去捕鱼，结果都没有捕到，你们不要担心哦，会有缺乏。跟谁主的，他一定会负责到底，这主会负责到底。这个地方有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说，他说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那我们就是说，这些你爱我比这些，就是说你爱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这些是指什么？有的就那个参考书人讲说啊，就讲的是船这个渔网，还有讲的是鱼和饼，你爱我比这些物质的东西更多吗？但是可能还有更深层的意思。因为呢，彼得他曾经在那个马太福音26:33曾经夸口，他跟主说什么？说众人就算这样，众人虽然跌倒，我永不跌倒，有没有？他说永不跌倒。结果他怎么样？他讲完以后，他三次不认主。主这时候再问他：你是不是比这些其他的门徒这个？更是爱主更深吗？其实什么？半斤八两。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谦卑自己，我们不要把我们信心刚强是刚强，但我们求神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要持守这个信心，持守这个。一个人最危险的就是什么？他觉得自满的时候是非常危险，因为他很可能就说我可以不需要主。那主耶稣问彼得三次他说你爱我吗？因为主呢在意他的羊，所以呢吩咐这个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那喂养什么？喂养的话就是灵粮，在圣经里面讲说神用四样这个来管教以色列，有一个叫饥荒。那教会的饥荒是什么？教会中就没有神的话，那这个羊就是每一个都很瘦，它灵性是非常瘦的。所以讲到这个喂养就是什么？就是讲到这个灵粮要供应灵粮，然后牧养呢它更广，因为牧养的话呢还要讲到照顾安慰劝你这方面。哎呀，你们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好险，还好这段圣经是跟牧者说的哎呀还好我不是牧师，跟我没有关系是不是这样？其实这个是对每一个信主的人讲。其实你想想看，我们信主也不过是前面爱主的弟兄他们把耶稣介绍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主。那我们如果灵性慢慢成熟，我们是不是也要担起这个责任来照顾呢后来信主？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这个那个小时候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年代小时候那个每一个家里面七八个孩子是非常普通的，是非常普通。那时候呢父母呢工作都来不及照顾孩子，有的时候妈妈因为孩子太多，名字都叫错，因为太多孩子了，名字都叫错。那时候怎么办呢？那时候是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哥哥姐姐照顾弟弟妹妹嘛，就是这样嘛。就那教会是不是也应该这样这个所以呢，不要把这个当作是这个这对牧师的这个呼召，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呼召。 那这个十八节讲主对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你要束上带子随意往。一个人他的灵性深厚或者肤浅，从他的言行，从他说话行为就可以看出。彼得年轻气盛的时候，他怎么样，随心所欲，他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他没有办法控制，他好像呢脱缰的野马，他不受约束。但是主就跟他讲什么，他说但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年少的时候拿个袋子把腰束起来就走了，要干你要干你，但是你年老的时候呢，你伸出手来，人家要把你束上，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带你去愿意的地方。那我们就在想啊，这个年老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上次讲一篇道叫做方便，其实就是讲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们来分享这个。而读了这个时候，读到说你年老的时候，我现在73岁，我年老，这个信息对我讲。然后呢，他说什么？他说你年老的时候，这个年老不是年龄，这个年老是你的心灵性啊。这个年老是你的灵性成熟了没？你的灵性成熟的时候，你会被约束的，你会被圣灵约束。圣灵叫你不要讲话，不要说这个，说出这样的话会得罪人，会这个伤害别人。你就什么？你就求你封住我的口啊，让我不要说出这个话，不要让我的口是能够说出造就这个。讲到这个年老的时候，就讲到你的灵性。而且有的人到70岁的时候还是胡说八道一通，但就是说 那就是看你的灵性的光景。你的灵性到你年老的时候，人要给你束上，你带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一个受圣灵管制的人，他不会随便发脾气，当他要说话的时候，他会祷告圣灵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胜过我肉体的软弱啊！要发脾气的时候，跟圣灵祷求圣灵帮助我能够看到我自己的盲点。因为我们说发脾气，发脾气有的时候是什么？人家做的事情没有达到我的 expectation， 但是我的 expectation 有的时候是错的，因为我有盲点，有盲点，有的时候我看的不够周全。因为他这样做是伤害我，其实他是在帮助我，就这样。所以求神向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多思考能够做主要我们做的事，说主要我们说的话主又跟他讲说你跟从我主跟他讲说，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急着要问彼得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跟从主，跟了一下就不跟了，又回到你的老本行去了。你到底要主呼召你几次跟从他？你到底要主叫你回去跟从他几次才够？你才会真正的跟从主，从此以后再也不偏离。好，我有一节圣经讲到这个饶恕几次这个圣经我们都非常熟，饶恕几次那讲到那时候彼得进起来，因为他还蛮得意的我们华人很有意思，我们华人也会这个饶恕别人，但是什么事不过什么三第三次以后就不客气了。但是这个样彼得耶稣表示是他的修养，他的灵性非常好。他说：“主啊，我饶恕我的弟兄70够不够？”然后呢，主跟他讲：“70个70，70不容易的，70个70就是永远要永远饶恕永远饶恕。”好了，下面就要来问了：那彼得他软弱跌倒几次？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软弱跌倒几次？我们来算了他第一次 跟随从主就跑去钓鱼了，不是钓鱼，去捕鱼了嘛，对不对？软弱一次，然后这边他又回去去捕鱼第二次了嘛，对不对？而且不，这一次更糟，这一次不但自己跑了，还把一群人都门徒一群人都带去，对不对？他软了两次。然后这事情没有多久以前，他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碰到了那个使女，对不对？那他几次不认主，三次啊！所以我们在算哦，其他的不算了啦，我就算他这五次了。他至少有五次跌倒，软弱跌倒啊、哦，至少有五次哈、哦，啊，那个。耶稣饶恕他，饶恕这个他几次？耶稣每一次都饶恕，每次都饶恕。先给你们看一些图片啊、哦，这是我在网上的。这是在意大利哈、哦，通罗马的一条路上有一个很小的教堂。那个教堂，它的那个意大利文我不会读哈。他这样，他翻译过来是主啊，你往哪里去？那这个很有，这在圣经没有记载。那当时是这样哦，当时尼禄皇帝在逼迫基督徒。那个时候呢，彼得他正好在罗马，他主要罗马，结果呢，逼迫来了，那很可能教会就跟他讲说，你赶快逃命吧，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刚才逃命，以后还可以服侍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原来不肯离开，他这样把这个教会的那些小羊放了，哇，这不是神的呼召嘛？后来人家一直催逼他，他就勉强走了。然后呢，他走到这个教会设立的就是。他在里面遇到了主，因为这些话都是在那个教堂里面，很多这个历史上的那个人物，他们听到那个故事，把它场景画下来，就在那个教堂里面。只要有机会，我们应该要去。他就看到主怎么样，主背着十字架往罗马城的方向走。哎，他就看到主说：“主啊，主啊，你要去哪里？主啊。”你往哪里去？所以那个教堂的名字就叫主啊，你往哪里去？然后你往哪里去？结果主是吧？我要去罗马，再钉一次十字架，再钉一次十字架。这时候彼得怎么样？他心被责备了。他说：“我到底要让伤主多少次的心？”好，这时候他跟主讲：“主啊，你不要去，主啊，让我去。”结果他就回去罗马，然后没有多久就被抓了，要钉十字架了。然后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跟这些罗马兵讲说：“你们不要把我钉十字架。”您把我搞定十字架，因为我不配像我的主一样，像他那样被这个立在上面，他把我搞过来。所以后来在那个里面有一幅画，就是讲到倒钉十字架，这在这个教会历史上有很多这个故事啊，讲到这个啊，或许有人就说了啊，好残忍啊。什么信耶稣？我本来以为信耶稣得平安，他们不信耶稣还好，我信了耶稣，他还要我的命啊！我还得为他寻道啊！这个我可办不到。你不要担心，你知道寻道它是一个 privilege， 一个叫什么？是一个荣耀的权利啊！它是一个 privilege，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灵性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主不会让这个寻道临到你。还有一个，就算你的灵性已经成熟了，神也不一定让这个寻道的事情临到你。 这个寻道是一个 privilege， 是不是是一个 privilege？ 啊，下面一个哦，所以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要很想，一直在想，来自己问我自己。嗯，假如我问彼得跌倒几次五次，那我就问我说我跌倒几次，你跌倒几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里在流泪，说啊，说主啊，彼得他只有跌倒五次耶，主啊，我让人失望，让神失望，何止五次？超过五十次，五百次啊，十次五百次啊。这时候我们就要读圣经，要把这个黑暗面镜子一样照反照我们里面的光景，里面光景。耶稣他饶恕你几次？我们从彼得的经验看，他每次都饶恕，他每一次饶恕。那我们来看哦，我们不要担心我们的软弱被人看见，我们本来就是人，我们本来就是软弱的人。啊，这个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讲。因为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感谢主啊，教会邀我就有个感动说今天要来要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主，而且是两篇信息，正好主日讲到和这个主日学一起讲啊，一起讲，也非它有连贯性的。主借着这两篇道哈，他也在找跟随他的，他也在找跟随他啊。我不知道神的呼召有没有领到你，也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听到神对你的呼召啊？你现在灵性的光景是什么什么样？你现在的灵性光景是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要说是说什么就做，没人管得了，还是你现在的灵性是被人被圣灵束上带子到你愿意去的地方？愿意去。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在家里面聚会实在太好，对不对？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没有场地，所以我们在那个网上聚会久了有个缺点，因为呢就变得很随便了。就是早上有讲，有人就躺在床上划手机就参加聚会了，还是躺着的。还有一次我们聚会当中，我听到有人在吸那个面条面的，我说师傅，这谁在吃饭？吃着，有人在吃早点，吃饭、哦、那这个这样的话是对什么一点都没有尊敬。所以但是这个就是什么，在网络上聚会的缺点、哦、实际上我们应该是到神的家来跟弟兄姊妹一起交流、哦、我但愿哈、哦，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跟皮奥利亚华人教会做一个呼召，你们要回到教会，有没有人阿们？你们要回到教会，跟弟兄姊妹相亲，跟弟兄姊妹交往，让基督的爱回到你当中。你愿不愿意跟从？没有人愿不愿意跟从？愿意，感谢主啊！但愿神带领我们皮奥利亚华人教会在2023年有一个新的突破。过去已经过去了，疫情也过去了，让我们的心重新回到主的跟前、哦、主的跟前。我们都要成为那年老，就是灵性啊，不是年纪啊， 灵性成熟的光景。你是一个被圣灵能够管得了的人，你是一个被圣灵能够管得了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主，你的话好像两刃的剑，刺入破开，把我们里面原来原始的光景完全展现出来。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我们应该坦然无惧来到您面前，哦，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朋友。我在这边为我们教会来祝福比尔华人教会，主，这群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你的见证人。主，求你叫他们跟随主教主的脚步，不偏离。主，让他们每一个都心欢喜灵快乐。主，虽然有的时候不方便，好像在家里面可以随便，哦，但是回到教会会不方便，但是主，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被圣灵束上带子，能够跟随主，跟从主。感谢主，荣耀归给神，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